第三节，我想当日的幽冥，怎样攻逼你灵？又想洪涛和波澜，怎样将你充满？
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今天下午我们要讲到在他救赎的死里，并在他产生召会之复活里的基督。我们唱过两首诗歌，我花了一点时间是寻找出并且特别选出这个诗歌。我要这么说，虽然我们唱这个倪弟兄、李弟兄的一些诗歌，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然而在许多这些诗歌当中，在已过圣徒中仍有相当多的珍宝，他们有一些的真理在其中，虽然不是那么的高，但却仍有一些正确的发表和情绪。这两首诗歌，第一首乃是讲到赞美主，第二首是在敬拜父。我拣选这两首诗歌的目的，还不光是这个能够配合这篇信息，很难找着诗歌，所以我找着了这两首。不仅是这样，在这两类的诗歌里就是我们通常是用来在擘饼聚会或主的桌子的时候所用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意外，而是相当的配得上我们要说这第五篇的信息。其实在这里有两个主要的结晶，正如这一篇信息的篇题所证明，第一个是在他救赎的死里，第二是在他产生召会的复活里。那第二个结晶乃是根据于诗篇22篇一处的经节，那就是第22节，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当然这处经节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二章12节所引用因此而著名的。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的看见这里讲到22节后半段说要赞美你的，你是指明父神。这一个我在这里所提到的乃是指基督，他在那个时候就不仅是神的独生子，而成了神的长子。他乃是这一位在会中向父赞美的一位。我相信在希伯来书他是用召会，他是在会中，在召会中赞美你。所以在这里这个结晶的一部分是讲到基督的钉十字架，第二部分是讲到基督的复活。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在 煮的晚餐或煮的桌子薄饼的时候所做的是相当的恰当合适，那就是我们有第一部分来借着纪念他而赞美主，并且在这里展示显示他的死，陈列他的死，只等到他来。但我们借着这样的说话乃是在这里再一次的宣告他美妙的死。那薄饼的第二部分我们通常是向父歌唱，那这件事只能在基督的复活里所做的。在此我们都重生成为神许多的儿子，也成为长子的许多弟兄，在我们对他的赞美里他赞美父，他也在我们的赞美里来赞美父，向父神献上敬拜。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第二个结晶，也就是薄饼的第二部分。当然这不是一个薄饼聚会，但我盼望在这里有一种的气氛，有一种的感觉，甚至有一种的情形是这样子的啊。那这特别是以这篇信息为基准来看看这些信息，这就会使我们对主的晚餐薄饼这件事上得着更多的丰富。我需要仔细顾到我的时间，因为我希望稍微多花一点时间在第二个结晶这里，也在我量给我那个时间里讲完这篇信息。在这里，在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就着描绘复活那天晚上，在主回来，在这些受困惑的门徒中间，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两卷书之间呢是有一点的出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进来把圣灵吹到他们里面，的确那里所强调的是那个点。但是你注意到在路加福音，当然这是到末了才提到的，他就把父的应许讲给他们听，那就是说要临到他们身上那经纶的灵，那就是在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那个重点不是灵而是话。在那里主向他们的显现并没有提到灵，反而却相当多的提到他如何对他们说话，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对我来说这是相当的有意义，因为这就给我们看见主留下来给我们众人和教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就是那灵和他的话。我们不仅有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圣言圣经在这里。我们不仅接受了那灵就是士灵的基督自己，我们同时也接受了他的话。为着这个话，我们的确需要心窍得开。我非常宝贝这个训练和诗篇还有所有在主恢复里的圣徒，我们不仅有灵，我们也有话，乃是这个话 就是我们开了心窍的心思，是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事，也认识神的经纶。所以一篇又一篇的信息我们听到，在这里赞美主，愿我们的心窍得开，使我们能够借着纲要，借着说话，也借着你们的研读，我们的心窍得开，能接受真理，也接受主的话，就使我们对这位基督有更高的珍赏。阿们。好，让我们开始。好，首先这是很有名的一篇诗篇，我们要把它放就着它的上下文来看，是诗篇23和24、22、23、24篇乃是一组，在这里启示基督从他的定死一直到他的国度。当然那就是要来的国度。诗篇22篇特别乃是讲到基督在他的死与复活里，这是我们这里所要讲过的。诗篇23篇就是今天晚上所要讲过的，我们非常期待晚上的这一篇，乃是讲到基督是在复活里做我们的牧人。如果人是非常保爱这篇诗篇，特别在安息聚会葬礼的时候用。其实这23篇乃是在这一组的诗篇里面，我再说22篇23篇和24篇，24篇是讲了基督是要来的王，盼望这件事是清楚的。好，我们来到纲要，在我的说话里，我特别要注意到年轻一点的人，就是我们中间比较新的新来的，因为这里有许多点是你们需要学习，需要有更深的研读的。在我进入之前，我盼望那些22岁以下的，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来看看你们好不好？请22岁以下的，请站起来。好的，谢谢，谢谢，很好。年长的圣徒，这不是说我对你们没有负担，但是我的确恳求你们加入我，跟着我一起对这些年轻人有负担，因为他们是主恢复的前途，要在主恢复里做柱子。你必须认识这些真理，必须认识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来参加训练，我是说全时间训练。但无论如何，你在这个训练里，你就需要把自己深入这个话中研读它，要殷勤进入甚至应用这些话，不仅是在表面上。第一大点，诗篇23篇的主题是基督经过救赎的死，并进入产生召会的复活。这里的话是讲到救赎来描绘死，形容死，并且产生召会来形容复活，所以这是这两个结晶就在这里。第二大点，诗篇22篇1至21节，这就是诗篇很大一部分，陈明一幅详细的图画，不仅是笼统的图画，而是详细的图画。等一下我要对年轻人就着这一点说些话，描绘基督受死的苦。我们知道要真正认识预言主预言的话，讲到基督的死 与定死，你就必须认识诗篇22篇，必须也认识以赛亚书53章，这是两个主要的圣经的章节。没有其他的地方像这两处这么详尽的预言到形容到主的定死，这是由受苦的大卫所描预表。作者乃是大卫，当他写的时候，在他的情绪和在他的发表中是在一个受苦的状态，当他在受苦的情形中写出这诗篇的时候，圣灵主宰的在这里运行，借着大卫的写作就给了我们一幅图画，一个奇妙的预言，说到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也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要来花点时间在第二大点的第一部分讲到他的受苦。我对年轻人要说些话，我今天没有时间，但是在你们研读的时候或许也没有这个时间，但我盼望在训练之后，你们许多人在拿起圣经，在拿起生命读经，再把这个纲要拿起来自己研读，做一些详细仔细的研读，关乎于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李弟兄其实建议过年轻人要这么做，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其实弟兄姊妹，我稍微有一点的感觉，甚至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为什么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他们对主的奉献并不是那么透彻与绝对？因为这与他们缺少对这位受死的基督的看见有些缺陷有关。你们都知道近森多夫，我听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但是故事是这么说的。其中有一个事例，那就是他原来是个尊贵的人，是有高地位的人，他被感动要献身服侍主。那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当时他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他就来看到一幅耶稣在那里受死的图画。我不是说你要去看这些图画或者这些图片或者是照片，但是我是说那里有一段话是摸着了他，深深的摸着他。他说：“我为你而做，你为我合作做了什么？我为你做了这些，你为我做了什么？”这个年轻人当时就被感动，奉献一生跟随耶稣。年轻人，一面我们不愿意错误的引导你们进到某一种错误的方式，进到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受苦里面，但我却恳求你们要注意这件事，甚至其中的细节。今天有这个耶稣受难的这个电影，那在天主教里也有他们的这个最后12个小时，是这些讲到主死可怕的细节。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建议我们要把这个怎么样，甚至默想到他的这个伤口，甚至是在这里想 他的上课，我不是建议你们这么做，但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进到这里来研读这些预言，甚至主在十字架上所死的记载，我不知道怎么可能有一颗心不被他吸引，怎么有一颗心不跟随他呢？当我们若真看见这位受苦甚至被钉死的基督，所以要花这样的时间。第一终点，诗篇22:1的问话是大卫受苦时所说的，但成了预言，说到基督受救赎之死的苦。第一节是很有名的一处话，也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或许是最有名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以罗以拉巴沙巴克大尼。借着这一个问题，就是大卫所问的问话，我们就知道，因为主在断气之前喊出这样的话，这一个问题就成了关乎基督在他受死之苦的预言，讲到他受赎之死的苦。第二终点，68展示基督受苦以至于死期间遭受了人的羞辱、藐视、嗤笑、撇嘴、摇头和讥诮。我没有时间，我再说我的时间已经耽误了一点，没时间进入，但是请读注解。你看见我在这里，我的纲要上所做的所有这些事都已经写上了，但是却没有时间说。你们需要研读基督如何是受羞辱，从他被打的那一巴掌，就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所受的，一直到钉在他旁边的那一个强盗给他最后一个羞辱他的话为止，这整个他被藐视羞辱的经历都是值得我们的研读。在这里藐视，这是李弟兄羞辱，乃是指蒙羞。这里嗤笑是轻蔑的戏弄或嘲笑，这就是主耶稣所经过的，就在他所经过的这里。嗤笑是轻蔑的戏弄或嘲笑，是用面部的表情的微笑或大笑以表达讥讽或轻蔑。是这里嗤笑啊，甚至撇嘴，是用面部表情的微笑或大笑以表达讥讽或轻蔑。讥诮是对人的轻讥诮或轻蔑，以及嘲弄的模仿或戏弄。你知道主耶稣特别是在罗马的兵丁的手上，在比拉多那里，在十字架的当儿，所有这些事对主来说都是一个受苦。我愿意你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是三重的，第一个是属灵的受苦，第二个是一个心理的受苦，第三清楚的看见是一个肉身的受苦。这头 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神的儿子父在这33年半之中，每一分秒都与他同在的这一位，他在以父的同在为喜乐，这一位他不能没有父与他同在而活的，在那一个时刻，就最少在那一段时间，他经历了神完全的弃绝。下面我们就要说一些关于这件事，但这的确是一个属灵的受苦，没有一个属灵的受苦对主来说比父离弃他更为大了。这我刚刚在第二终点说，这里讲到哈，当人羞辱、藐视、嗤笑、撇嘴、摇头和讥笑他，都是从人所来的，这是在心里这面，但是最后这肉身的受苦，其实我读过又再读一些医生所发表的文章，他们在这里讲到解剖这个基督这或者一个人这些文章，我记得当我早年得救的时候，我就读到一个很短的尼弟兄所写的福音单章，讲到十字架所受的苦。那的确就好像把我整个人撕裂了一般，这就让我第一次领会到我的主所经过的这些事。若干年后我又读到一些的文章，讲到主耶稣过这个死了之后的这个经节，是一节又一节的在这里形容他所示的。我还记得当时弟兄们知道，在洛杉矶那个 Magnolia 那一个小房子里面，在那个阁楼上，我就读到，是我以前从来没读到的一篇文章。我读过这篇文章之后，我完全是伏伏在地痛哭，甚至在主面前流泪，就好像我又再一次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是要戏剧化或者悲情等等，但是我说年轻人啊，你们需要对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有看见。好，我们来到第三终点，9-11节表明，当人讥笑并嗤笑基督的时候，他信靠神的拯救，就是复活。不要忘记，当拯救被用的时候，在这里所讲的经节就是第一节诗篇20篇1节之后，这里信靠这个词不住的被使用，并且也提到拯救这个词，在预言的意义来说，拯救就指明他的复活，这就是说出父神不会把他留在死里，而要把他在从复活里被兴起来，然后基督的信靠乃是在于这件事，所以他乐意上到十字架上受死。他定义受死，他的定义就是受死，却期盼从死亡中得拯救，就是从死人中复活。我没有时间来看路加福音18章主对门徒所说的话，他说他要被杀害，第三日他被复活，他完全信靠神，这位复活的神。第四重点，诗篇22篇18-18节生动详尽的描绘基督如何经过钉十字架的苦。我再说没有时间，都是在 这些信息生命读经里，但是我在这里向你证明，在我所有的注解里面，因为我研读过了又再研读，我有十个点讲到这一个详尽生动的图画，我不会再说过，因为都在这些经节里面。李弟兄在这里所讲的是非常的好，这里有十二个细节讲到基督如何经过钉十字架的事，这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一个，就是十二节十三节，公牛围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包围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这是指明环绕在主周围那些人。第二，我如水被倒出来，十四节上哈，就是他如何把他的生命倒出，并且舍弃他的魂以至于死，这就是他如何被倒出来。在约翰福音十九节，当这个刺入他的里面，就从水和血就从他肋旁流出来，就是救赎的血与这个赐生命的这生命就流出来了。这就指出他把他的魂的生命和肉身的生命完全为了罪人倒出来。第三，我的骨头都脱了节，这就说出他身体的重量，就是地心吸力使他身体的重量都让他的骨头都脱了节，那就是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第四点，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这一个受苦不仅是在外面他的四肢，乃是在他的心里，乃是他里面的各个部分，里面的诸部分。李弟兄在这里有个注解，当他讲到在这里同祭坛在那里内里的部分，就指明基督内里的各部分，就是那里所刻的，就是基督在他受死的时候，他的心如蜡在里面融化。第五，我的精力枯干，他没有力气，甚至呼吸都没有力气，甚至也没有办法，这里他在这里是没有力量。第六，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他最后一句话说我渴了，因为失去所有的液体，失去血液，在这里完全干枯干。这个渴其实是死，预尝到死，其实主在十字架上尝到了死。第七，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在这里乃是神把这个人致死，神杀死他，神把他放置在死里，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成为献给罪的祭物，使犬类围着我，所以宗教的人恶党围绕我，所以恶人邪恶的人都在这里，所以大祭司长老们所有这些作恶的人都在那里环绕着他。第九，他能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非常明显的。第十，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当然照着预言他没有一根骨头是这个折断的。第他们瞪着眼看着我。第十点，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围绕看着他。第十二，但是十一和十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衣服拈阄。的确，这是罗马兵丁所做的。所以在这里，你有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细节，那神一方面人定死主耶稣，但是却另外一面是神杀死他。第 第五重点小一面，人将主耶稣钉十字架，另一面神杀了他。主耶稣钉在十字架就是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总共有六个小时，头三个小时就是小 A，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前三小时，他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被人迫害。这里人竭尽所能的逼迫他，逼迫他。B 小点，在后三小时，基督是我们的代替，替我们成为罪，并且他代替我们的死，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脱离神的审判。我再说，没有时间这样。最后这三小时，所有人类已过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都在他身上，他在那里接受神烈火的烈怒，他在这里受火狐的苦，因为他是这唯一，他是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唯一的罪人，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并脱离神的审判，他在那里接受神的审判。小二，世上一切的罪都归在做神羔羊的基督身上，神为着救赎我们而审判他，将他置于死地。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位羔羊身上，他必须被置于死地，这是为着我们的救赎，为着我们的救恩。第六重点，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神在十字架上弃绝了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取了罪人的地位，因为他背负我们的诸罪在那棵树上，并且他也为我们成了罪，所以神就必须要弃绝他。小一，基督在地上时，父神始终与他同在，但在他钉十字架的某一个时候，神弃绝了他或离开了他。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些点，年轻人应该认识并研读神如何离开了或弃绝了子，父如何弃绝了子。那神的儿子难道没有神圣的元素和素质呢？神又怎么可能弃绝他呢？这对我们来说读下去就非常清楚。小二，主耶稣在神的审判之下，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在素质上仍有神在他里面，做他神圣的所赐，然而他在经纶上却被公义并审判的神所弃绝。弟兄姊妹，神在这里离弃他是在经纶上，却不是在数值上。神永远不可能在数值上离弃基督，但是在经纶上却有一小段时间离弃了他。小 A， 主耶稣已从圣灵而生，因此那灵是他所示的两个数值之一。那生在玛利亚里面的是出于圣灵，圣灵在耶稣的承运里乃是这数值的灵，与主神圣的所示有关，甚至与他神圣的人位有关。小 B， 神的灵降下落在主耶稣身上之前，他里面已经有神的灵，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与基督的身位有关。在他在约旦河受浸之前，圣灵如鸽子降临在他身上之前，主耶稣已经有了神的灵在他里面。 C 小点，当他从水上 起来的时候，这个那灵经纶的降落在他身上，这是为了他的职事和他的工作。那一个灵的能力是为着耶稣这位神人执事的能力，根据情况是可能被挪开的。这就是十字架上当时有一小段时间所发生的。C 小点，在十字架上，基督这神人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做包罗万有的祭物。有名的一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D 小点，但是神将基督算为罪人，做了我们的代替，且悦纳他的献上之后，当他在那里最后在幕后三个小时，他在那里乃是成就了这个预言，成为祭物，就是这赎罪祭，这就是宇宙中的赎罪祭。神悦纳了那个祭，神接悦纳这个献上的就是他的离弃。我们知道最终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这一个祭完全被悦纳，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祭，神就离弃了他。小三，虽然神作为那灵在经纶上离开主耶稣，然而基督是作为神的儿子神人而死，因此在他的死里有神圣永远的元素。年轻人请研读这里的注解，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的注解讲到他儿子耶稣的血，耶稣指明一个真实之人的血，他儿子就指明一个事实，这个死所流出的血也就是神儿子所流出的血是一个神圣的确据，也指明他永远的功效。没有时间请你们读这些参考经节，因此神就借着这个血得着召会，我们的罪也能被这血所洁净，这个血也就被带到天上的至圣所，能得到永远的救赎。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就是这两个结晶的比较大的一个第三大点。基督经过他救赎的死之后，就进入产生召会的复活。我读过这处的经节，就是二十二节，但是却不停在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乃是一直到三十一节。中医二十二至三十一节说到复活的基督由做君王治理的所罗门所预表。第一部分是表征基督的受死，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这个受苦的基督受死的苦。那这第二部分是由君王治理的所罗门所预表到复活的基督。好，中二二十二章上半的我就是复活的基督，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启示，你就会说这的确二十二节这处经节的确是圣经里最伟大的经节之一，给我们有最大的启示，启示出两件事，这是我们要看见的。第一，就是召会是什么，召会在神的意愿里召会的琐事。第二， 主在召会中的所作，这是照着他心意的所作。这两件事乃是在这一处经节里所启示的，这是保罗在希伯来书再次引用的。这里的我就是复活的基督，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小一，基督乃是在他的复活里称他的门徒为弟兄，因为在神永远的眼光里，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都重生成为神的众子。回去读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主在复活之后，他遇到了玛利亚、抹大的玛利亚和一些的姊妹们，他在那里所说最美妙的话，就是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啊，不仅是我的神，我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不仅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不只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哦，这是何等蒙福的启示，我们真是不能了解，不能以我们微小的头脑领会这个神伟大最终的意愿。就这意愿来说，乃是在这一处经节给我们看见了，那就是在他的复活里，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因为所有他的门徒，也就包括了我们众人，都重生了，成为神的众子，来接受他的生命，就是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生命，也在他复活里所进到我们里面的。现今我们乃是神的许多儿子，主耶稣的众弟兄，这是不是太好了？赞美主。是的，若干年前我看见有人车后面有一些有小聪明的基督徒写了一些话，我的老板是犹太的木匠，那就是一个贴纸贴在车后面，我现在我也要在车后贴这个贴纸，我的要这么说，我的弟兄是士林的君王。我想我这个贴纸但卖的不好，因为人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确需要我们的心窍被打开来认识明白圣经。今天呢堕落基督教的问题就是缺少启示，缺少领会，也缺少对神深处的领认识。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小二，在他的复活里，基督自己身为神的长子，并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知道这个，所有蒙神拣选并救赎的人也都重生成为神的众子，就是基督的许多弟兄。我再说，我没有时间。赞美主。哦，赞美主。今天我们不再仅仅是罪人，今天我们乃是基督的众弟兄，我们有他同样的生命与性情，我们与他有同样的源头，同样的父。 我们和他们完全是一样，然而我们却不是这位长兄，唯有他具有那个地位和身份，然而我们却是他许许多多的小弟兄。赞美主。我告诉你，父是极其快乐，他以前只有一个，现却有数千万个。看看这个房间，这满了弟兄们，这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我们真是弟兄，我们乃是彼此做弟兄，因为我们都是主自己与主自己一同做弟兄的。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其实我不应该说姊妹们，我应该说这是真实的弟兄们。其实你们姊妹们，你们也是耶稣的众弟兄。第三重点，诗篇22篇22节下半的会表征召会，表明主的弟兄们构成召会，因此他的复活乃是产生召会的复活。你知道在复活里有一些从来没有在宇宙中存在的一些事出现了，那就是艾克利西亚，那就是会，也就是召会。召会，弟兄姊妹，召会出现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小一，召会乃是神许多儿子活的组合，他们是在基督里复活里所生出来的许多弟兄。召会不是如今天一般基督徒所认知的召会，也不是世俗之人所以为的召会，乃是许多儿神许多儿子活的组合。你不能把儿子与儿子名分，召会与儿子名分分开，因为召会乃是团体的儿子名分，也就是说召会是满了弟兄。你如果不是基督的许多弟兄，你在这里就没有份，没有地位，唯有弟兄才能成为召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在基督那个大的生产里所出生的，在复活的日子有个很大的生产，我们都在那一天被生出来的，那就是基督的出生，也就是团体基督的出生。在那个大的出生里，我们都得以生产出来，成为许多的弟兄。小二，我们是基督许多的弟兄，和长子一样一事。你要这么说，你说你要这么说，我是与长子一样一事。阿们，阿们吗？我和长子一样一事，他是神而人者，我们是人而神者。他是神而人者，我们是先是人而神者。因此召会是人性也是神性的，是一个有两种生命和两种性情结合并调和在一起的生机体。宇宙中从未有这件事，在复活的那一天这里就出现了。羞辱仇敌撒旦蒙羞了，因为这一个召会就是神所要的，这一个召会就是要完成神心头的愿望，这个召会也要满足神。而我们乃是这个召会的一部分。第四重点，诗篇22篇22节中的你是指父。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小一说，我要赞美你，就是父神。基督在复活里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并在召会中赞美父。你问我子在召会里做什么呢？的确他在诸天界里做许多事，在这里执行神的经纶。但是我说在召会中，在会中 基督今天在做什么呢？我告诉你，照着这里的经节，他在这里只是做一件事，就是赞美父。赞美父，这就是他在这里做的。他不断的做，他总是在这里做，他不停的在这里做，就是赞美父，祝福父，敬拜父。在赞美之前，他在会中要向新弟兄宣告父的名。我要向你们指出，这里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我说约翰福音十七章主那个祷告的一部分，就告诉我们，也向我们启示，甚至在主定死之前的祷告，这位的长子如何渴望要成为长子，他如何期待期盼在十字架另外一面所成就的，他等不及要应验那个预言，来向我们宣告父的名。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六节说到，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你将他们赐给我。第十一节说到，圣父啊，求你在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里，保守他们，使他们成为一，像我们一样。二十六节就说到，我已叫他们认识了你的名，并且还要教他们认识，是一部分们，只是部分的，向门徒们启示了认识了父的名，但是在他复活里还要教他们认识。这次是宇宙的普遍的横跨时间空间，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圣别又圣别，从口里主的口里所发表出来的话。什么是向我们宣告父的名呢？因为父乃是生命的源头，神圣的生命有神圣的性情，因此宣告父的名，就是向众弟兄只是给众弟兄们看见这个生命和性情。主在复活之后来到门徒那里，向门徒们宣告父的名，那就是说出他就是父的生命和性情成为门徒们的。这不仅是外在宣告父的名，而是一个内在父在他自己里面生命和性情的分次，进到他所拣选救赎的人里面，那样的分次就是他的宣告。今天我要说，这位基督人在宣告他，不仅是在复活的那一天而已，我们乃人在复活的时代里，今天基督人在向他的众弟兄宣告父的名。我告诉你，每一次一个罪人相信接受子，我告诉你，父的名就再次被宣告。每一次有一个人接受了神的生命，这个名又再一次被宣告。我告诉你，当我们在这里诉说的时候，这个名又一次一次一再 一再的被宣告。小二，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里的赞美，乃是长子在召会的聚集中，在父的许多儿子里赞美父。因为这里说乃是在会中要他这么做，子需要一个地方来赞美。我告诉你，不是天，不是地，乃是召会。召会乃是赞美基督赞美的地方，这就使召会成为重要的。所以这个长子在召会的聚集中如何赞美呢？今天乃是在我们灵里调和的赐生命的灵赞美。每当我们操练我们调和的灵赞美父的时候，或是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或者在别的时候，其实乃是指在我们的赞美里来赞美。其实真正的赞美是由他所带领的，真正的赞美乃是他的赞美。我们向父的赞美其实乃是他的赞美的一部分。 A 小点指不是在我们外面单独的赞美父，乃是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赞美与我们一同赞美父。 B 小点，我们这些神的许多儿子就是召会聚集赞美父的时候，长子就在我们的赞美里赞美父。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就说出乃是照着这一节说出赞美父乃是神今日在召会中独一的工作。我要这么说，我们宣告父的名，赞美父，这乃是基督长子在召会中独一的两个工作。我要这么说的话，那一个宣告就在应用方面也是包括了我们福音的传扬，也包含了我们的声言，也包括我们的说话，乃是与神圣生命之事物有关的说话，与神圣性质有关的事物。当我们述说这些事的时候，不管是在传福音的情形里，或者在聚会里造就人的情形里，只要是我们说话在这里述说的时候，我们就是宣告父的名。其实乃是只在我们的说话里宣告父的名。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静默，个人或有或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恢复召会里召会生活里每一个身体上肢体召会的弟兄姊妹都要得着恢复，都要在宣告父的名里面，在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传福音，都要伸言，都要为主说话，每一个人都应该见证。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耶稣又是再一次的宣告父的名。不仅如此，在主在今天在召会里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要赞美父。宣告是向人宣告，赞美是向着源头，就是父的源头。这两件事乃是指今天所做的，去到人中并来到父前。我们乃是借着赞美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都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来赞美父。我很不喜欢看见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到 向父赞美唱诗的时候，就好像是草草了结，甚至是指明要结束了，聚会要结束了。我盼望有些是能够反过来，向父的赞美最少跟对子的赞美是同样的有分量，甚至需要花更多一点时间来敬拜父，来赞美父，来给他所当得的敬拜。我们好不好，我们需要来到这个点上。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说，这样子的赞美，我们就是在做子的工作。我们其实乃是与子是一，我们其实乃是与他的工作合作，也就是在会中，在召会里与他合作。主的恢复乃是应该所做的，就是这个众圣徒也应当不断的不住的做这个。如果我们真是神真实的召会，就当做这些事，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如果你不赞美，如果你不说话，我告诉你，就没有宣告，也就没有赞美，也就没有神定旨的成就。这个乃是就着召会的功用而言。第五重点，召会引进基督的国，让他治理列国。基督复活所产生的召会乃是国度的实际，也是千年国里国度实现的前身。我因着时间缘故，不要再发展这个点。但是今天召会乃是神的国，照着罗马书14:17，召会生活也就是国度生活。好像帐幕乃是召会的前身，召会也就是千年国的前身。这个召会今天必须要管制，必须要掌权，就像基督在国度显现的时候要与得胜者一同掌权一样。 Ron 弟兄讲到行政的制度，今天召会必须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行政的制度必须完全被执行出来，乃是在这样的行政之下，我们就会成为管制的召会，基督就能够在召会里，并借着召会掌权管制。到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在外在的在这里掌权治理列国。第六重点，作为基督的耶和华，要在千年国里掌权治理列国。愿他今日先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掌权治理。第七，最后，信徒是基督的后裔。其实以赛亚是53:10，这里他们把主的公义、称义、救恩传给将要生的民，是指福音的传扬。后裔要侍奉他，所以有关主的事要传给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这言明是他所行的，主的事必传述于后代。在这个预言里，赞美主，有人把他的公义传给了我，就使我能成为基督的一个弟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乃是这个团体的后裔，我们在这里要领先，在所有人类中，在宇宙中，在全地上要宣告父的名，并赞美父，因为日子将到，在地上不会像有今日的日子，因为到那日这个名要充满全地，他的赞美要从耶路撒冷而来，并充满全地。我想感谢主，因着他的帮助，我守住我的时间。你们 还好吗？你们得到了主的话了吗？阿们。我想我就停在这里。